好，弟兄姊妹，主日
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来到教会。那你要在这里看什么呢？阿们。是的，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祝福。阿们吧。
阿
们。感谢主。好，那今天呢，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在上个月我讲的这个祝福与咒诅与祝福。好，那么有五点，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那第一点呢，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呢他要选择十字架的死法，还记得吧，是吧？然后呢，若不流血怎么样啊，
罪就
不能赦免啊。因为呢，第二点哈，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的面前是受到咒诅。好，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律法下的咒诅有哪些。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了有七大方面，人生的方方面面哈。如果在律法下面，我们都受到咒诅。那么第三点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赎出了律法所有的咒诅，阿们，是吧？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有咒诅吗？没有了，阿们哈。好，那第四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咒诅已经被耶稣基督赎出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对吧？好，所以的话呢，第一大福是什么？是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呢，第二呢，在基督里面由因信称义而带来的各样的祝福，我们可以承受产业，然后呢，我们可以承受世界。那上一次呢，我们还讲到应用，要怎么应用啊？首先第一点，你要怎么样？拒绝咒诅，就是拒绝一切的控告、定罪、挖苦、被辱啊。然后呢，第二呢，你要转向基督，转到基督里面，转到恩典的里面，转到恩典的思维和路径的里面啊。然后呢，第三是我们要大声的宣告，我是在基督里，我是义人，我是有福的，我是世界上最蒙福的，阿们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呢，是打开得胜门，开口祝福吧。好，感谢主。那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那么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赎出了所有的律法下的咒诅，不单只是个人的，还是家族的，还是历世历代的咒诅。所以呢，我们已经脱离了所有律法下的咒诅。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很重要的经文哈。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而且呢，我们是承受了亚伯拉罕的福，对不对？我们继续来读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么什么样的福？什么样的福？第一点是什么？刚刚读过，第一是亚伯拉罕是因什么呀？
因信。
对，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福，对不对？所以呢，最重要是这个，有了这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承受所有随之而来的各样的祝福。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么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然后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吧。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我们是属灵的后裔，对不对？那么你们既属乎基督，是不是啊？那么我们是不是都在基督里？
对。
所以我们都能够承受什么样啊？应许的，所应许的产业，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
是。
所以呢，天上 天父他要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产业都要怎么样啊？落在我们身上，阿们啊，一样步步流，是吧？好，第二呢，就是承受世界。来，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是不是只是承受天上的祝福？不止吧，对不对？我们还要怎么样啊？还有地上的时候，我们必承受世界，阿们吧。所以的话呢，他这里讲到，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为因信而得的义。所以呢，你要承受世界，那么你一定要先领受什么呀？因信称义的义，对不对？因信称义的福哈。所以的话呢，你因信称义，你就能够承受产业和世界。那么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我们是领受了双恩典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梁牧经常也会讲的双恩典，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恩典啊？特殊恩典。什么叫特殊恩典？就是我们得到永生的属灵的福气，对不对啊？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到永生哈。然后呢啊，普遍恩典就是承受世界。哎，我们不单只要得永生，而且呢，主耶稣基督还说我们要得的更丰盛，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展现出耶稣基督他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啊，阿们。好，感谢主。好，那么得永生的生命，那我们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呢，已经得到了，对不对？嗯，然后呢，要得到更丰盛生命的祝福，那么就是怎么样啊？就是因信称义承受世界的祝福是如何落实在我们还有你在地上的生命呢？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来通过查考圣经来解开这个福音的秘诀。那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晓得哈，我信主好多年了也不晓得，白白的浪费了很多的祝福和恩典。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想不想知道？大声一点啊，想。好，那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大大蒙福的日子，主啊主啊，真的是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你，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恩典，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主啊，今天求你来赐给我们啊，真的是开通我们的眼睛，也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来看见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就心满意足，我们就心得坚固，我们就在你的恩典当中刚强而行。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是在说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实验？那日本呢，有一个科学家叫做江本胜，他曾经发表了他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叫什么呢？叫做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还有这本书你可以去网上或者在图书馆你可以看到啊。他做了一个实验和研究，他啊，看到了没有，就是说啊，他对着两瓶水哈，就是来去做一个实验。怎么样呢？一瓶水就是用各样美好的话语来祝福他，那么另外一瓶水呢，就是用各样的恶毒的言语来咒诅他。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在高倍的显微镜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呢，被祝福赞美的这个水分子呢，结晶排列是怎么样？是井然有序的，大家看到没有？你们的右上角的那个哈，然后呢，非常的美丽，美丽的不得了，对不对？像雪花一样啊，是不是啊？又像那个钻石，那个皇冠是吧？皇冠上的钻石一样。但是呢，你看到下面那个被咒诅的哈，就说难听的话，就是一直去诋毁这杯水。那么它的水分子的分裂呢，是怎么样？是乱七八糟的。 是丑陋不堪的。那么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哈，他说水呢是听得懂人说话的，也就是说人的话语会影响水分子的结构。那他重点是要告诉我们哈，他说每一个人，因为人体有百分之多少是由水组成的？70%，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了，换句话说，你每天对自己的身体说话，那么它会产生果效的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哈，真的是这个图的对比哈。那水分子结晶当中呢，非常漂亮的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水分子哈，很美丽，它是被赞美、被祝福、被爱、被感谢啊。水分子呢，就是像黄光上的钻石一样。而另外呢，那个是怎么样啊？啊，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咒诅的话是什么样？他说这个滚蛋，然后呢，水分子呢就变得很难看哈，被各样的咒诅下呢，这个水分子呢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啊，然后这边这个图呢，他说也做了一个实验，他说呢啊，就是有接受了500个人爱的信息前后的水结晶的对比。那么前面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水结晶，但是呢当他接受了这个爱的信息、爱的言语、祝福之后呢，水分子就变成这样了，是不是非常漂亮啊？好，那这说明呢话语的力量，那积极祝福的话语和消极负面咒诅的话语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啊？是截然不同，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好，那么知道吗？圣经上说的比刚才那个严重多了。什么意思啊？这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啊？有人说你一切的这个伤啊都是小事啊，唯有生死才是大事，对不对？那圣经上说什么呀？生死在什么样的权下？在舌头的权下。那我们一起来读箴言18:21，我们大声的读出来哈。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舌头的权下哈，那么这个我特别查了英文的翻译哈，就是生死它是体现在舌头的能力的里面。那么也就是说，生和死是由舌头来掌控的，舌头就是说话，对不对？那么嘴巴会使你去死，也能够使你活哈。如果你喜爱说祝福的话，你就必得着它的果子是什么？生命，对不对？你喜爱说咒诅的话，那么呢，你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呀？死嘛，对不对？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哈。这个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图哈，我经常喜欢用这个图。那看到这两种思维的对比没有？好，然后呢你看在律法下面怎么样？律法是发出咒诅的，对不对？好，然后呢结果呢我们看到下来呢就是死亡，对不对？那么发出来的状态就是这样，对不对？好了，那么另外一边，那我们能看到哈，那么在恩典，在基督的恩典下面，它能够发出什么呀？祝福，对不对？哈，这边呢是律法发出咒诅，那么祝福是谁发出的呢？是在基督里，是在他所带来的什么恩典，还有他的真理下面，是吧？发出了祝福，阿门吧。所以呢，结果呢就是生命。好，那新约的使徒呢，彼得也有这样的看见和教导哈。来，我们来看，来，那么彼得呢是说什么呢？他说好，回到这里哈。好，我们来读这个第9节哈，一起来读哈。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子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嗯，好。那么这里呢，使徒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以恶报恶，对不对？不能用咒骂去咒骂别人。相反呢，我们要祝福。 那么这跟保罗的这个看见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右上角的那一句哈，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哇，那大家看到两大使徒呢，关于咒诅和祝福都说了怎么样同样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啊？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刚才看回彼得前书啊，第九节下半句，他说我们为此蒙召，那么意思首先是什么样啊？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呀？祝福我们，对不对？我们为此蒙召嘛，对不对？哈，那我们就是要来蒙福的。那神造我们呢，我们无论是第一次在亚当里的创造，还是第二次圣灵的重生，对我们的重生再造，神的心意和目的就是只有一个，他要祝福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得福，我们为此蒙召，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因着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那么神已经在基督里面预备了各样的祝福，各样的什么样福气。那么这里呢，彼得就强调说，你是要用什么来祝福？用口来祝福，对不对？啊，这里啊，不是说你用眼神来祝福，是不是？我给你一个眼神啊，然后让你自己去揣摩去吧。不是啊，是不是？也不是用手去祝福，也不是用脚来祝福，而是什么呀？彼得说你要用你的嘴巴，对不对？用我们的口来祝福。我们不但要敞开我们的心，愿意接受神的祝福，就是我们思维要转变下来，对不对？啊，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来接受。那么第二呢，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口来宣告神的祝福，这样子，大家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祝福就能够，这些祝福就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还记得罗马书啊，在十章那里讲到的，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对不对？哈，也就是说，你就必得着。所以呢，彼得说，我们为此蒙召，为要得到祝福，要去给出祝福，就是我们要说出祝福，好使我们承受福气。好。那原来在这里是说，要承受神的祝福，跟我们的口有关，而且是必须的关系啊！你要运用你的嘴巴对人来说出祝福的话，说出神的心意和应许，然后你就能够得到祝福。那这个人包括了是谁？是不是包括自己，也包括了别人，对不对？那举个例子哈，啊，你中了大奖，那么钱已经是在你的户口里边了，你已经拥有了，对不对？但是呢，要实际落在你的手上，你要去怎么样？你要去哪里啊？银行，对不对？你要去兑换，对不对？好，然后呢，那么银行要求你拿到钱之前，你要怎么样？你要是不是随便就给你啊？你说我有钱在这里啊，你拿出我的账号都是对的，你还要做一个动作什么？拿存折，然后干嘛？对，你要输进那个密码，对不对？而宣告祝福这个动作就是什么呀？输入密码，知道吧？钱就出来了，理解吧？好，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啊，在第十节这里说到了，我们继续来读好不好？好，一起。因为经上说，人若喜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巴不说诡诈的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呢，是彼得他引用了旧约的诗篇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引用的是旧约的诗篇的这两节的经文哈，我来读。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他就要怎么样啊？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大家看到没有？彼得呢，他在引用旧约的意思，就说，嗨，这不是我彼得说的呀，是不是啊？这是圣经说的，这是神说的。要得到祝福，就要宣告祝福啊！除了心里相信，你的嘴唇要宣告神的祝福，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呀？他说，如果一个人他喜爱怎么样啊？热爱自己的生命，他希望能够过好日子，要活得健康长寿啊，能够享受人生的乐趣，得到幸福。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哈？那么呢，他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而且呢必须也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啊？是怎么样啊？哎，他说这些应许呢都是在亚伯拉罕的福里边的，在地上的时候呢，神就说我要给你的，这是神的心意，有没有人怀疑？没有吧，是不是？那很实际，对不对？有没有人不想要的啊？有没有人不想要的？对啊，如果没有人啊，就是不想要的哈。然后呢，有没有人只想说在地上，哎呀，我要天堂就够了，在地上的祝福呢不需要，反正这个地上很糟糕，对不对啊？然后呢，不在乎，有没有不在乎的，请举手。没有吧？如果你不要这个祝福呢，那给我，我打包带走啊。好，所以呢你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禁止舌头，就是你要看管好你的嘴巴，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那诡诈的英文翻译呢就是谎言啊，就是不能说咒诅的话，不能说谎言，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也包括了对谁？对神，是不是啊？包括了你对上帝也不要去说这个谎言，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什么叫做恶言哈。什么叫做恶言呢？那我们来看这里的恶言哈，诡诈的话，不单单只是说脏话，不说脏话啊，谎话，而是指的是与神不一致的话，与神的真理、与神的应许相反的话。那么当然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去怎么样啊？去说脏话，对不对？我们也不应该去骂人或者是说谎，对不对？那这当然不应该啊。但是呢，仅仅这是不够的。那圣经里面说，不说恶言，不说诡诈的话，是指与神不一致的话，与神的真理、与神的祝福是相反的话。这个叫做恶言，这就叫做报恶信。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哈，什么叫恶言？一起来读哈，一起。这里的恶言、诡诈的话，不单单只是指脏话、谎话，而是指与神不一致的话，与神的真理、与神的应许相反的话。好，那接下来呢，我用圣经来跟大家来解释这个为什么这叫做说恶言，就是与圣经不一样的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当中呢，这个他们第一次进入迦南地之前呢，他们是派了12个探子，对不对？每一支派派了一个探子，总共12个探子去迦南地去窥探。那么他们呢，在那里扛回来的是怎么样？极其丰盛的迦南的这些的出产，对不对？那都说迦南地啊，他们所有的人都说迦南地真的是怎么样啊？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那其中的两个探子呢是谁啊？是迦勒和约书亚。那么他们说什么呢？在民数记哈13章30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那我们看到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牢记上帝的说过的话啊，他们都是怎么样？你们的食物，你们要用脚来践踏他们。我们呢，已经我已经把他们呢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呢，看到没有，加勒和约书亚呢，他们是站在神的应许和祝福之上，他们说出了信心的话语，说出了与神一致的话语。但是呢，我们看看这边那十个探子怎么样啊？他们随后就说怎么样啊？报恶信了，对不对啊？好，那在这里我读哈，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什么，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那探子中有人论到这个窥探之地啊，向以色列人报恶信哈，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呢，都是怎么样，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啊，看见亚拿族人都是伟人，他们都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看到没有，上帝说那是我赐给你们的迦南美地，你们要上去要得地为业，不费吹灰之力哈。但是他们说那边是巨人，我们都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蚱蜢一样，我们会被杀掉，我们会完蛋的，我们会被踩死的，我们是打不过的，我们会失败的，我们会倒闭在旷野。看到没有，说的都是怎么样，夸大仇敌的话，对不对？歪曲了上帝的应许，同时呢，他也缩小了上帝的能力的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啊，说恶言、报恶信、说诡诈的话，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在跟人在跟上帝说诡诈的话？是不是啊？就是与神的祝福啊，那个应许相反的话语。那么没有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二个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十个探子最后都怎么样？都倒闭在旷野，他们没有一个能够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呢，只有谁啊？加勒和约书亚，就他们那一代人，摩西都进不了，只有他们两个，几百万人当中只有这两个人怎么样，进入了迦南地，承受了产业啊，阿们吧，
阿们。
好，感谢主哈。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看看通常我们会说什么与神的应许不一致的话哈。我在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哈。第一啊，我很穷啊，你有没有天天说自己穷啊？我什么都没有啊，我不可能活出美好的，是不是？那你看，如果你经常说自己是穷哈，然后呢，你不可能去活出这个美好，你是得不到也享受不到上帝给你的那些美好的祝福。那么在哥林多书八章九节，那么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是的，神他既不爱惜自己，他岂不连他的儿子和 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呢，不要说自己穷好不好，真理说你是富足的。富足不一定只是在外在的钱财，有的人呢是穷的只剩钱的嘛，但是他并不富足，而是因为你拥有基督，你的生命的各个层面都是富足的，是不是啊？这是生命当中美好的状态。我再也不要抱怨我一无所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好，第二我们看一下，我死了算了，是不是咒诅自己死？哎，我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可能有人说，哎呀，这个话呀，我昨天才跟我的老公和我的孩子说过这个话， 是不是啊？人动不动就会说死，对不对？哎，热死了，冷死了，笑死了，冻死了，是不是啊？你这个死鬼啊，广东人骂人的话就是你这个死人头。这是从我爸妈那学来的啊，这些不用学，你发现没有，张口你就会来，对不对？这说明死是怎么样啊，非常的深入人心，对不对？那圣经怎么说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今你在基督里，你永远是死不了的。阿们吧。好，第三个呢，看看有没有同款啊。我太笨了，就是嘲笑自己的智商。哎，我真的太笨了，我什么都学不会。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神的话语是什么呀，一起来读好吧。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的，我们在基督里边，在不在？基督是不是成为你的智慧？阿们吧。所以不要再说自己笨了。好，第四，这个可能更多人会说，我也经常说自己的身体不行，不好。哎呀，我这个身体真的不行啊，我未老先衰，我更年期，我身体真的不行，看来我活不了多久了，是不是？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哈，这些都是神的话语哈。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神的心意，一起来读。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下面我来读哈。那么现代的英文译本呢，他这里说到他你的力量啊，我以前不明白这句经文的什么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那是不是今天我很沮丧，我的力量就很少，是吧？但是呢，我真的是误解了哈。原来呢，我看回好几个译本呢，是这个跟我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哈。他说你的力量与你的年岁成正比，那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小恩是十二岁，是不是 啊？对，那么你就有十二岁的这个力量。那如果我有40岁，那么我就有40岁就与之成正比的这个力量在我的里面。阿们吧。所以呢，不要以为你自己70老80你就没有力量，没有。圣经上说你这个年岁啊，你的力量跟你的年岁是成正比的。你的力量，你的就是这里说到的人生的，你的智慧，你的阅历，你心中的对神的依靠是应该成正比的。阿们吧。啊，所以呢，不要说这个身体不行哈。好，这第五也是很多人讲的啊，我记性太差了。哎呀，一任就3年了，我就快得老年痴呆了哈，是不是？很多人经常，我们的姊妹们有时候一起的时候，哎呀，防止老年痴呆呀，我要读圣经，我要背圣经哈。所以的话呢，看到没有，这个老年痴呆很深入人心，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不好？一起哈。你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而且满了枝降而常发青。所以呢，我们一起成立一个，这个叫什么？常青俱乐部。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仍然是什么？满了枝降啊！你看那个水果满了枝降是什么意思啊？哇，好新鲜啊，对不对？啊，好可口啊，常发青，阿妹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胖死了，我丑死了，就是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对不对？啊，我要是怎么样能够，哎，这里一点改了就好了。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在电视剧里面，在电影里面，明星是不是个个都一个样？哎，我真的分不清楚，那辨识度真的是太低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读诗篇16:3。看看神是怎么说我们的，好不好？一起，
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哇，神说，你从来都没有不好看的时候，对不对？哈，又美又善。好，第七，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会疯掉的，什么意思啊？ 我不受控制，我发疯了，这两个孩子叫我发疯，我带孩子都带疯了，有没有？有没有啊？哎，我要比他们先发疯了，是吧？之类的话，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的话语，好不好？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啊，一起。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这里谨守就是这个控制哈，这 self control 哈，就自我谨守哈。好，所以的话呢，第八，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经常说的，我完了，完蛋了，对不对？没有机会了，哎呀，回不了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二节哈。我想这个请赵健姊妹来读好不好？其他人休息一下。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阿们，是吧？你看，我们是进入所站在他的恩典当中，他的恩典是一时还是到永远？我们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还是哎呦有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是哪一样，是吧？所以我们永远都有机会，我们永远都有盼望，阿们吧。好，第九呢，我很软弱哈，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哈。好，第十，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命真的苦啊。哎，有没有这样的咒诅自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啊？你才是那个真命天子，明白吧？啊，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一起。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好，啊，这是啊，我指出的就是。想到的哈，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哈，我就不一一的来列举了哈。那大家知道吗？那这些的就是诅咒的话，看到没有？啊，再看这两幅图哈，是吧？哎，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一些的都是在哪一边？是不是在这一边？对不对？啊，在你们的左手边哈。那以前呢，我在律法的思维之下，这些都是常常盘踞在我的心里边的，也是我的口头禅哈。我就如自己所宣告的，我就成为了那个样子，这都是我在抑郁症的时候的表现。苦不苦啊？非常的苦。那么这说明啊，虽然我是基督徒哈，我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我仍然活在老我的律法的思维之下，所以呢，要小心对自己啊，对你的孩子啊说的话啊，大爸不止孩子啊，那你可能没有骂他，你这个畜生哈，你没有骂出这两个字，那你有没有说出一些其他的呢？啊，永远啊，你永远都是这么粗心大意哈。我的儿子也在啊，总是不小心哈 啊！你怎么总是这样？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哈？你怎么跟你的老爸一样哈？不好意思，你刚刚都在下了什么？都在下了咒诅。可能你没有用咒诅这两个字，但是呢，你的话语常常是负面、消极、论断和定罪的话语。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些与神的话语能不能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对不对？那我和我爸爸的这个关系呢，早年呢是闹得非常的僵的。那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经常去说这些话，那你就是这个样子，总是丢三落四哈。哎，你是不是没有脑子的啊？晚上不许出去啊，同学聚会，因为这个世界这么乱。会把你吃掉的，你都不知道，不许出去啊！然后呢，看你老是找不到男朋友啊，年纪再大一点了，没人要了，是不是？这该怎么办呢？他 几乎哈从来没有信任和尊重我，是吧？这些都是修饰过的话啊。那现实呢，远比这些苦读这个羞辱很大，伤害也极强。那么这些都是咒诅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咒诅下面会怎么样啊？会死的。我的思维呢是固化于啊，就是固化也淤堵了，充满了消极和负面。那说实在话，我的身体也垮了，那整天就是社恐，现在的话就是社恐啊，真的是啊，一点都不夸张哈。我对自己也是说那样的话，因为在我爸爸的长期的这个啊影响下哈，那么在这种长期的负面的思想和谎言的轰炸下面，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非常的焦虑紧张，那么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勇气和盼望。那么真的生死真的是在舌头的泉下，所以呢，出恶言、说谎言、说咒诅的话啊，是怎么样啊？稍等一下，他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是出于哪里啊？说咒诅的话是出于哪里啊？是出于你的左边还是出于你的右边？左边。是不是？是老我还是新我？
老我。
是老我，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那我们啊，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小小的总结一下。祝福是出于哪里？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对不对？是在新我的里面。那么所以呢，我们小结一下。好，那要得美福，第一就怎么样啊？不说恶言。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不说恶言，不说谎言，不说咒诅，不说与神的真理应许不一致的话。第二个要做的是什么呀？要说祝福的话，要说与神的心意应许祝福一致的话。好，接下来重点来了。那你说，哎，我知道神祝福我啊，这个师母啊，这个良木啊经常讲的，在这个我们因信称义啊，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啊，哎，我现在心里也接受，哎，这就好了呀。哎，我也知道呢，我要去祝福，但我心里默默祝福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啊，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一定要出口，对不对？一定要开口，我才能够承受祝福，得到神的应许和这个他的这个祝福哈。哎，难道我真的一开口，哎，就得到这些祝福了吗？就这么简单吗？我真的只要口说就好了吗？但是我们得承认，开口好难哦。你不要以为啊，说祝福的话，你发现你一天到晚里边你说的祝福的多还是咒诅的多，是不是啊？啊，所以的话呢，其实开口很难，祷告很难呐、啊，对不对？啊，说祝福的话就怎么样啊？更难了，对不对？啊，那让我们进一步来看圣经怎么说。其实你想要搞清楚的就是为什么话语有能力，对不对？那话语到底有什么能力？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创世纪一到三节啊，我想请那个谢姊妹来读，好吧？谢四和姊妹。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变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嗯，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那么宇宙世界呢，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哈，是神用他的话语怎么样创造出来的。神说有光，就怎么样，就有了光，对不对？那不是神他很费劲用手用脚用力气来动用各样的资源来造的，对不对？他什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那神的灵就是圣灵哈，他说这里什么运行在水面上，也就是说圣灵他随时待命，对不对？当神口中发出指令要有光 于是圣灵就把光运行出来了，对不对？那你留意接下来，神他造了一切，对不对？他最后造了人，对不对？都是怎么样？都是神说，对不对？然后呢，事就这样成了，神说话就成就出来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点，人被造了之后呢，神是用话语来祝福他们的。怎么祝福？啊，神就是用话语，啊，也是神说。那么在创世纪这个1章28节呢，哈，那我来读哈。然后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的话呢，当神造了一切，第一个动作就是祝福，对不对？然后呢，他怎么祝福啊？通过话语，阿门吧？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得看一下第三点。那么灵界的运行法则是通过话语来执行的。啊，看到没有？神是灵，那么神他在灵界哈。啊，那神创造了物质界，物质界是从无到有，对不对？是在灵界里神用话语成就的。那么呢，灵界有话语出来，物质现象界它就呈现出来了，对不对？好，看到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哈。那第四点我们来看一下，话语是属灵的，人与神的连接是透过什么？透过灵，对不对？也借着说话来完成的。所以呢，作为人哈，你是通过话语在物质界怎么样啊？人与人之间沟通，那也是透过话语来成就的，阿门吧？啊，所以呢，还记得创世纪的那个巴别塔的故事？那当初人类呢，当他们的罪恶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在商议什么呀？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来证明人的伟大，人的力量，对不对？啊，神说，既然人类同心犯罪，高举自己哈，那就没有他们做不成的了哈。那么呢，他们就会灭亡的更快。所以呢，我要来阻止他们。神怎么阻止他们？变乱他们的口音，对不对？让他们不能够说同样的话，他们就不能沟通了，对不对呀？啊，他们就做不成这个巴别塔的这个事情了，对不对？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哈巴别塔事件啊。现在已经找到那个这个原址哈，这个地方啊，就是在中东那个地方。所以的话呢，基督徒与神怎么沟通？
用灵。
嗯，灵的怎么样？你是通过神怎么跟神
祷告
说话，对不对？啊，话语，对不对？通过你怎么样读经，对不对？读神的话语也是话语，对不对？然后呢，啊，圣灵会赐给你悟性，让你明白哈。然后呢，你向神来祷告，回应你的看见，对不对？啊，来完成神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呢，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一点都不夸张哈。基督徒不祷告，神就不动工，属灵的生命就会停滞不前啊。当然你祷告，你开始想祷告啊，你想读经，这都是圣灵感动你的，对不对？在你身上做工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祷告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在物质界好像发生了，对不对？其实祷告它也是属灵的。然后呢，祷告就是与灵界来连接，对不对？与神连接的方法。所以呢，你祷告在灵界就一定会有反应的。那也可以说，当你向神祷告，特别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宣告出神的话语，宣告神的祝福，那么神的灵就开始在世界当中来运行，是吧？从而达成神的旨意。这就是加入神的工作，与神同工。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在不再一样的这个学习当中呢，会可以更加的明白。所以呢，鼓励你学习哈，来啊，真的非常好。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啊弟兄姊妹因着学习不再一样，那么生命都有了极大的突破。 所以呢，大家也请为此来祷告哈，我们会有新的一期的开启哈。好，那弟兄姊妹，还记得我在之前哈讲到的哈，今年以来打开的圣门的第一讲哈，第二讲，那里边呢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他是天梯哈，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这个呢，耶稣呢告诉门徒说，哎，你们将会看见天使，那么在天梯上去下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使要把我们的祷告要借着耶稣这唯一的这个通道带到天上，又把神的回应、神的能力、他的祝福在基督里边，就是这个天梯里边带下来，还记不记得？那么在使徒约翰这个启示录里边，他看见的异象，他说在天上，在神的宝座前，代表众圣徒的24位长老里面，手里只拿着两样东西，大家知道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一个是金香炉，对不对？一个是琴，对不对？金香炉就说代表什么？是圣徒的祷告。那么琴呢，是代表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那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用什么来完成的？用我们的口，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耶稣基督他非常夸赞的腓拉铁菲教会，他当中必有的那个钥匙一定是敬拜和祷告，对不对？赞美哈。而腓拉铁菲教会呢，是神拿着钥匙，耶稣基督拿着这个钥匙来为他们来打开了一个敞开的得胜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所以呢，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啊，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建议你在我们的福音网站上这个福音116.com 来找来听哈，你会更加的清楚。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五点哈，耶稣就是神的话。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不断的宣告他就是道，对不对？道就是话语的意思。好，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1:1-3，一起。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阿们。耶稣说我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耶稣他是神，是不是啊？他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宣称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天父说话，天父说出的话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啊，真理，对不对？圣灵来执行，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呢，世界就是这样被造出来的。神说话，这个世界，这现象界就呈现了。阿们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点啊，耶稣是透过话语来完成在地上的工作啊。那么作为人子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行神迹的呢？还记不记得他受洗之后圣灵是怎么降下来的？圣经说他正祷告的时候，那么他是怎么面对魔鬼的试探呢？他说经上记着说，记不记起来，对不对啊？他怎么医治病人呢？他说话，他一句话就把巫给赶出来了，对不对？他怎么样赦免人的罪？一句话，是吧？小子，你的罪赦免了。五饼二鱼怎么喂饱5000人？怎么样，他是向天祷告祝福。他用什么来斥责风和海？没错了，说话，是不是啊？住了吧，是吧？你停了吧，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呢，他怎么使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复活，他说拉撒路怎么样？出来，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难怪神的军装保罗呢，其中也是3次提到了这个进攻的武器是什么呀？祷告，对不对？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他说你还要与众圣徒一起要多方祷告，对不对？就是把神的话语、神的祝福和应许，就是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已成之功的果效用祷告宣告出来，就能够抵挡魔鬼，得胜有余，屹立不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话语有没有能力？
有。
祷告有没有用？
有。
啊，上帝创造他在灵界里面运行是用他的话语来完成的，对不对？我们与神连接也是透过话语啊，透过祷告啊，透过读他的话语，对不对？神的旨意在地上得以来运行是透过我们的祷告，因为他乐意啊让我们来加入他的工作，他说话事就这样成了。同样的，他也教导我们首先要说话祷告加入他的工作，你要得到落实啊神的祝福，所以当然你也得怎么样说出来啊，妈妈。所以呢，耶稣常常祷告教导门徒祷告，对不对？主导文怎么说？使神的旨意运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来进一步哈，来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运行的法则。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已知的有几维空间哈，零维呢就是一个点啊，然后呢一维空间呢是由无数个点组成了一条线，对不对？那么二维空间是什么呀？就是无数的线条成为一个二维的平面哈。那三维的空间是什么呀？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哈。我们就活在哪里啊？三维的世界里边，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视机是不是一个平面啊？那它是不是一个二维的世界啊？好，那二维世界哈，听好哈，有点烧脑了啊。二维世界是三维世界的一个投影，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在电视里面看电视剧，对不对？好，然后呢，电视剧里面播放的画面是虽然是动的，但是呢，它是在二维里边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三维里面的这个真实的世界怎么样投影到这个电视机里边了，对不对？啊，这个二维的画面了里面了，对不对？好，这个有点明白了吧？好，然后呢，这个是 PPT， 对不对？那它现在是在几维的空间里面？二维，对不对？那么如果我想改掉 PPT 里边的一个字，那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改？我是在这里改吗？啊，能不能改啊？在这里？那我要在哪里改啊？啊，我要在我的电脑上面，这个三维的里边啊，对不对？我要在这里，因为我的三脑里面，我的电脑里面有这个字，那我在这里改，这里就可以怎么呈现出来了，对不对呀？啊，为什么我不能够在这里改？我必须要在三维的这里改啊，因为它是被三维的一个空间在控制着，对不对？那我在三维里边的电脑里边我有这个字，那么我在电脑里一改，这个画面就改了，对不对？所以说二维是三维的投影哈，三维呢是投射在这个二维的上面，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要想改二维，那就要去到三维那里去改，好吗？好，那么大家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哈。那我们知道一张照片它是几维的？
二维
的，对不对？那么照片里面是不是静止不动的？啊，那照片出来的都是二维，那二维的图像是源自于什么呀？三维那个真实的人，对不对？那么你要改变那个二维里面，如果你不满意，你在特别姊妹哈，不满意你在二维这个照片里面，哎，这个姿势不够好，哎，这个笑容不够灿烂，要怎么样？你要在哪里改啊？就 P 图也不行嘛，是不是啊？然后呢，你要在三维里边那个真实的人怎么样改变一下姿势，再照一张，他不就改变了吗？对不对哈？好，那么所以的话呢，来，那这个这些画这些图面呢，只是让大家有一个理解哈。我也是在网上找出来，他说那个四维的空间，我找到其中的一张，但不代表是那样哈，就是 给你有一个啊，开启你的这个想象哈。好，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哈，所以呢，低一级的维度，它是高一级的维度的投影，对不对？那一维世界是二维世界的一个投影，那么顺势上去，二维世界是什么呀？是三维世界的一个投影。那么三维世界，那我们生活的这个现象界是哪一个维度的投影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嗯，那应该是四维或者四维以上的一个世界的投影，对不对？那就是四维的世界投射到三维的世界里面啊。那理解吧哈。那我想问一下哈，二维世界真实呢，还是三维世界真实？三维，大家都说三维吧，对不对啊？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那么那三维世界哈，我们所说的眼见的这个现实世界真实呢，还是四维的属灵的世界更加真实？应该是四维，对不对？哈，应该是四维属灵的世界更加的真实，对不对？但是你说，哎呀，我看不见四维啊。哎，你当然看不见呢，因为你的肉眼是什么呀？三维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你看不见不等于它不存在，是不是？神在哪一个维度？起码在哪一个维度啊？四维或者以上，对不对？那韩，我想问一下，你的心灵，你的心灵在哪个维度？是属于四维的，对不对？啊，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是虚幻的世界啊？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生带不来，死也带不去。人们是常常这样的感叹，对不对？圣经也称这个世界是什么呀？虚空的虚空。那我相信啊，我们自己也常常是这样感叹的，对不对？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三维世界啊。好，那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世界问题大不大？多不多？太大了，太多了，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呀？因为自从人犯罪之后，问题就怎么样啊？不断，对不对？而且呢，越来越糟糕。那么在30年前呢，我就得了抑郁症了。但是呢，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那么心理专科门诊呢，只有一两间医院有。但是现在呢，满大街都是抑郁、焦虑、要自杀的人。那么每间医院的心理科都是爆满的。最近的，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刷那个小视频啊，你每天几乎都能够刷到有人跳楼的，无论是大人小孩，我没有夸张，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太想去改变这个现实的三维世界，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大家是不是很有同感？有没有？有战争是吧？这个世界是不是啊？有经济危机，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人心怎么样啊？越来越恶，对不对？哈，所以呢，大家都不敢行善了，对不对啊？爱心越来越冷淡，那最焦点的问题，你看到没有？成瘾问题是不是啊？孩子教育问题，看到没有？所以的话呢，啊，你太想改变了，是不是？哎，你知道你有神，所以你真的很想改变你的身体的问题、心理情绪的问题、你的关系问题、你的孩子教育问题、你的经济财务问题，对不对？你也真的想去帮助和改变你身边的人，对不对？你真的想知道，哎呀，神啊，伟大的上帝，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可行的办法来改变这一切？不然你不会来教会，对不对？啊，你不会只是想来感受一下这个宗教的氛围啊，我有罪啊，神啊，哎呀，我认罪啊，然后我的良心就好受一点，然后你就走了。或者说，哎，我来教会，你说，哎，我看不见上帝，祝福与我也没有啥关系，我感觉不好，上帝帮不了我，我就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此你就离开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要损失多少个亿呀？是不是啊？太可惜了。我们真的是要悔改，悔改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律法下的思维怎么样啊，我们要悔改到怎么样 基督耶稣的里面，是不是啊？从舍弃旧人怎么样穿上新人。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只认识到我有罪，我真该死，我真不配，一直盯着自己和环境，你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对不对啊？你却没有转向耶稣的赦免和领受他的恩典和祝福，那么你就会一直在律法之下，一直在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你没有真正的悔改。哪怕你看起来啊，让人觉得你很敬虔，但是都在假冒伪善。好，那么你说你要解决这三维的问题，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要去哪一个维度来解决？真的吗？那三维的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啊？三维的原因是在三维里面吗？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在二维里面要改变，你要在三维里改变才行，是不是？所以的话呢，三维的根源其实是在四维的里边，你的行为习惯品格的根源在于你的心灵，也是在四维的里边。所以实际的真实是在哪里啊？是在四维的这个空间里边，是不是啊？也就是我们属灵的领域的里面。当你在现实的三维世界里面真正的真的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在四维的领域里面，你要在灵界里面运作，因为三维是四维的投影，对不对？在四维里面改变了，你三维才能够真正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担子是精神的，而且是效果惊人的，而且还是一个永久性的改变。阿们吧。但是事实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的情况，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还在哪里努力啊？三维世界里面，对不对？你在三维这个世界里面，你的改变轻松吗？还是很累很艰辛，对不对？也改不了哪里去啊，是不是？就如刚才我在啊讲到这个二维里边的 PPT 里面要改一个字，对不对啊？你必须在三维里面去改，是不是？那你真的是，如果你老是在这个二维里面搞来搞去，你改不了，因为位置错了，方向错了，就是再用力也是无济于事。同样的，你遇到事情只想在三维世界里面改变，就如你要去这个医治你的胃病，你吃了这个药会伤肝啊，这个肝伤完之后又说你要肾又伤了，对不对？然后你要又要去补肾，最后呢你吃了一大堆的药，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却好不了，是不是啊？因为三维的根是在四维的里面。好，那你说，那我在四维的属灵的世界里面我要做什么呢？那么三维的世界才能够改变呢？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属灵世界是什么在作为？是话语。阿们啊，是神的话语，是你我的祷告说出了神的话语，包括了神的心意、神的应许和祝福。那么你在四维的领域里面去努力，三维的世界就轻易改变了。关键是很多人不信神话语的能力，也不信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和能力。靠我的口祝福几句就能改变现状吗？还是靠我自己比较实际，是不是？真的，我们真的是要悔改，求主来赦免我们不幸的恶心。阿们。好，那我们刚刚啊来了两个月左右的我们的姊妹哈，一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是愁容满面，然后为着儿子不上学，那么宅在家里上网打游戏成瘾，那么姊妹呢用了各种的办法，各种的用劲教导劝解，苦口婆心限制禁止威胁奖励惩罚等等啊，有没有果效？没有。越是制止，母子关系就越是紧张的不行。那么姊妹呢非常的焦虑，也非常的自责，呵斥完呢骂完呢又很后悔，自己也出了状况。那我就跟他说啊，姊妹啊， 要停止一切老我想靠律法受咒诅的思维。你只是一味的指责、定罪、控告，靠自己的力量来控制、改变孩子的方式。要停止，停止以要求孩子能上学为你的目标，而是要怎么样？要爱孩子为终点，允许他有调整的需要，明白理解孩子的不容易，告诉孩子，即便他还不能上学，你也要完全的爱他，完全的接纳他，而不再去强迫他。要相信神不误事，在基督里面循着恩典的路径去肯定鼓励孩子的每一点进步，去发现神在孩子在你身上的恩典。你要祷告，你要紧紧的倚靠神，抓住神的应许。我鼓励说，上手望台，让弟兄姊妹，让主日学的老师，我们一起来为孩子来祷告。真的，姊妹，那段时间真的是天天上守望台，我们的守望台也天天为他和孩子来祷告。孩子每天的情况都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肯来啊教会哈，情绪也常常的很不稳定哈。那姊妹也是常常为着孩子不配合去补习啊，落下的功课焦虑万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主日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们，对孩子所展现出的这种的接纳和爱，让孩子有了安全感。他不单只愿意来，后来也能安静下来听到半个小时，也能和其他的孩子们完全的融入。那妈妈呢，也是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在上一周哈，还看见神开心的，还看见孩子真的是开心的笑。感谢主，妈妈最担心孩子的上学问题，也在9月1号迈出了步伐上学去了。不但愿意上学，还适应的可以的，是不是？有反复，但是真的比他之前所担心的已经怎么样啊？好了太多了吧，是不是？啊，昨天我们的青少年活动还传来喜讯，孩子在一群主日学和青少年的簇拥之下决志信主了。阿们，感谢主。那等一会儿他们母子还要一起接受洗礼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才两个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孩子就有这样的改变，而且悔改信主，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上守望台去祝福祷告吗？为你的家人，为你自己，为教会。你每天的祷告守望台啊，我们每天的祷告守望台怎么样？不停的为每一位肢体、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事工的开展，我们一直是在哪里努力啊？在属灵的领域，对不对？啊，你会看到个人生命的改变、家庭的改变、以水变酒的神迹奇事，正在越来越多的在教会当中发生。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神。阿门。不用这个。这个我有糖水。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奇迹就在你的口中，开口祷告吧，开口祝福吧，这样我们就能够承受福气。因为因信承受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成之功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和祝福。停止在你的老我里面的想靠自己的一切的无用功，停止在老我的里面想靠律法的一切的天然倾向。你要转到耶稣里面，转到恩典之下，领受恩典，遵行神的吩咐，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所带来的我们的每一个啊祝福和应许都说出来，宣告出来，开口祝福吧。阿们。好，那我具体该说什么，怎么来祝福，什么样的祝福最有效，我们期待下次相见。好，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开口祝福。记得在三维的现实世界里边，你想要解决的所有的问题办法 只有在属灵的这个世界的里边。阿们吧。好，阿们，一起来祝福，让我们开口祝福。